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你哪位 Podcast 节目，我是主持人秀芬，讲师新势力，人才升级不费力。提醒您赶紧手刀订阅太医电子报以及 Podcast 频道，不要错过每一个精彩分享哟。陶玉君老师的时间管理线上课程已经上线哦，有兴趣的伙伴欢迎点击下方连结。接下来就让我们用太医的仪式开始今天的分享吧。近几年企业都在推各种的转型，包含数位转型等等的。那其中特别需要进行的就是流程改善与优化。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讲师呢，他的背景是非常厉害的哦。怎么说厉害呢？从产品开发呢、专案工程、新事业品质制造等部门都带过，而且在管理实务经验也都是非常经验丰富的专家。让我们欢迎始终如一的陶玉君老师。
主持人秀芬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陶玉君。
是，老师我很好奇啊，你为什么会想要当讲师或者是朝企业顾问这一部分去走呢？
我曾经听说过很多人当职业讲师的都是偶然。那么我的状况呢，在一开始投入了职场之后，公司有一个内部讲师的机会，那个时候不太有人想要去做。那么我们在公司内部做了内部讲师的甄选完之后，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去尝试了几次之后效果都很好，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担任内部讲师这件事情不只是一个对于公司来讲有帮助的一种角色，那对我自己来讲也是实现了我可以帮助更多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创造我不一样的一个价值。那么在内部讲师当了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呢，我发现到我除了解决公司的问题之外，我也非常喜欢担任讲师这个工作。那么在后来因缘际会下，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有邀请我去他们公司也做一些授课的一些安排，那么经过几次企业的历练，我发现到我是可以被企业所接受的，然后后来在疫情那段时间呢，我就朝向了往职业讲师的这个路来前进。
是，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是突然有一天突然想到了，而是也是从内部讲师，然后慢慢慢慢的去淬炼，然后慢慢慢慢发现我也很适合，然后经过市场的考验，所以他的一路的发展是这样来的。
哇，我还记得就是刚开始认识老师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记忆啊，因为就是跟老师合作上面会有很多细心的小细节，或者是我们每一次对焦都会对得很细。那跟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就是往讲师的路上啊，除了刚刚您说到内部讲师的经验，那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比较需要特别再去学习，或者是有没有面临到什么样子的挑战？
从内部讲师也好，或是刚开始去一些企业在授课的时候，我有发现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企业的授课有些是属于必修的课程，必修课程的学员他并不见得是抱着高学习意愿，或者是他非常非常清楚知道他要学什么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到我还需要多充实自己的专业以外呢，还有就是教学的手法技巧，包含了怎么样把复杂又困难的观念技术又很简单生活化的一些譬喻让同仁容易理解容易学习。第二个是因为我自己是研发 PM 从设计出身的，所以我也一直去思考到怎么样去设计出让学员容易带得走，容易在未来使用上面容易真的能够对他的工作或是在解决问题上面是有所帮助的一些教材也好，或者是教具也好，或者是重点提醒也好。这个是我们在遇到这些学习上面同仁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上面我去思考到的。所以在担任内部讲师到成为职业讲师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不断的去精进我的教学还有我的设计。那当然还有最基本的就是讲师们一定要有很好的逻辑还有表达能力，把很多很复杂的知识透过很系统性的整合，然后让学员容易理解。
那老师您就是从出道之后，这样讲出道吗？就是到讲师路上面啊，您就是擅长的授课，或者是您觉得想要教学的一些主题在哪里？那有没有就是您自己觉得在运用上，像刚刚老师有提到，就是可能在教学手法上面比较有特色的手法会是什么呢？
我刚开始在授课的时候都是以我自己过去在工作上面带领我的团队的这些过程当中，我比较有感觉，我自己系统化整理出来的一些，我开始的课程主要是以方法论技术面的课程为主，那包含最一开始的包含了时间管理 PDCA 目标管理这一类的课程。那么慢慢的，很多企业安排我们去授课完之后，我发现有些企业他们会上了我的 A 课程，喜欢，他们会希望我再安排 B 课程 C 课程，那我就开始慢慢的往解决企业问题的这种课程为主轴。那这些课程也成为我后来课程的主力，包含了问题分析与解决、专案管理以及流程改善，那么还有解决冲突矛盾问题这一类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把老师把它想成传道授业跟解惑。那么传道呢比较是讲授，不管是在做人啊做事啊，还有就是道理，这些道理呢它是有规律有规则性的。那么这些东西它要教比较简单，但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它不只是要教，它还要自己能够做到。好，那第二个我们讲授业其实比较容易，它就是所谓的教导一些技术啊、能力啊、方法啊、技巧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简单的。那第三个解惑呢，我觉得是讲师的价值，因为你在上课前根本没有办法预料到学员在这堂课程的过程他会遇到什么，他在生活上、他在工作上遇到的矛盾也好啊、冲突也好啊、问题啊、疑问也好，那我们必须要透过课堂上很短的时间，让他们可以秒懂他们的问题，并且帮他们解决所以我后来的课程设计主要都是以解决学员在工作上面的问题的这样的课程为主轴为核心这个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那老师您就是比如说上课堂中啊，您有没有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教学手法，可以让学员就是可能一记忆操作或者是加深印象的部分？
这个问题很大因为包含我在我们护国神山上的这个 TTT 的教学里面，我也把教学手法分成很系统性的，分成了十二大类，然后什么样的情境用什么样的一些手法，所以其实我蛮擅长使用很多元的混合的教学手法，包含对于不同类型以及不同需求不同课程的学员有很多的一些对应那综合来讲，除了传统式的教学法以外，不管是在互动的问答呀、小组讨论啊、影片啊、角色扮演啊、个案研讨，或者是游戏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对啊、关联啊、便利贴、创意的一些想法等等的，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教学手法可以去设计、去做搭配跟应用。那么我必须要强调的是，教学手法都是配菜，也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要配不同酸甜苦辣的配料啊、调味料，让你在享用这道美食的时候你觉得很美味。可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为了吃调味料，我们不是为了只是满足我们的口欲，我们更重要的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要吃饱，一个是要吃健康营养。而健康营养跟吃饱其实才是教学的内容，那是教学的本质。所以我一直提醒我自己，我不是为了教学手法而手法，我是为了要让大家容易懂，然后去做了对应的教学手法的设计，那么这样才会让大家觉得有料、有趣又有感。
哇，好，那我们刚刚听到陶老师的一些分享，让我觉得也就是记忆深刻学习不是只是像吃调味料这样子，应该要吃饱、吃的健康、营养。老师，那您觉得啊，就是跟其他讲师有没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特色，但很多老师都非常优秀。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和别人不一样是，第一个，我的业界实务扎深扎得很深不管一路从研发工程、批验、整合我们的品保制造等等的不同的工作，在这些过程当中我去思考到各个层级他们所遇到的问题，然后以讲师跟主管还有学员的角度去思考需要什么，那我们可以带给这些学员什么。第二个是我的课程 我会希望不要谈太多的理论，我都会设计出让同仁可以借由操作或体验可以得到跟感受到的。在成人学习的教育里面，那这种学习的效果会比我们讲很多的理论来得更好，所以我想这个是我自我要求的部分。
老师，我很好奇啊，因为我前几天就是很认真在做功课的时候，您之前有上过东明老师的会客室环宇广播台，我有看到一个就是一路以来始终如一的一句，就是陶玉君老师，请问这一句就是这个一路以来始终如一，就是因为我有看到下面三个，就是十年来您聚焦的三件事情，这个是有特别就是设计过，还是就是您过往的经历的整合？
其实那个也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我确实就是聚焦在那几件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讲师很需要去做很多知识的归纳。同样的，我们也很擅长把很多碎片的讯息跟情报资讯去做整合。那我的那十年并不是说刻意只聚焦那三件事情。可是当我那时候自己回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优势，我的经历里面比较和别人不一样的是什么？那我就发现到，确实我好像比较专注在专案管理啊，还有在教学，还有在一些管理上面的琢磨。所以我就发现到，确实我在那个十年，我就是聚焦在那三件事情上面。
哦，老师，那您现在有对自己有没有一个名号或者是什么样的称呼吗？
我的部落格是写谈笑有金，那个笑是指
效能的效吗？
效率效率的那个笑。我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在以这个效这个字为前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效能就是要有对的结果嘛，做对的事情。那效率是用快的方法，用快速有效的一些工具或是思维来进行，那这样就会有好的效果。所以我一直在追求的是要用效的方式。那为什么叫谈效有金？因为我英文名字叫有俊，那就谈效有金这样子。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课程是有效，然后并且让学完我的课程的之后的同仁是能够有效能有效率的，所以我所有的课程都在追求这样的事情，都是以解决事的这种角度来面对更高效的人生。
哦，我了解了解。那老师刚才提到呢，就是他擅长一些主题，从 PDCA 目标管理的设定到后面延伸的问题分析解决、冲突预防的部分，还有专案管理，还有流程改善的部分。好，那我们也透过刚刚的老师的分享来多就是了解老师。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陶玉君老师。
谢谢主持人秀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